生命的舞者，方兴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听众朋友你好，安神父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
好，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呢，是一个外国孩子和母亲的故事啊。故事其实让人有很多的感动。故事是这样的啊，多纳呢，他和他的两个女儿多年来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家庭传统，那就是他们有一个人为制造的行善节日，那就是每个礼拜四。在这样的行善日子里面呢，他们其实并不特别清楚自己要做什么善事，但是他们知道总会有一些事情会出现。这一天也是他们的行善节日，所以他们沿着繁忙的休斯顿大道行驶。多纳和女儿祈祷着，希望今天会有一些事情是要让他们去做的。可是时间已经到了中午，两个女儿的胃呢已经不由自主的咕噜咕噜的叫了起来，他们已经等不及，就自己发现而大声叫起来说：“麦当劳，麦当劳！”女儿的声音逼迫多纳要暂时的放松下来，并且开始努力的去寻找最近的麦当劳。突然间他意识到，他们刚刚路过的几乎每一个十字路口都有一个乞丐。哎，对了，就是这个。如果他的女儿已经饿了，那么这些乞丐也应该都饿了。多纳心想，真是太好了，他们行善的目标自己出现了，所以他们马上呢就去为这些乞丐买午餐。多纳很快找到了一家麦当劳，为他自己的两个女儿订了两份套餐之后呢，他又另外买了15份的套餐。于是母女三人马上出发，开始去分送他们的午餐。说起来其实是令人高兴的事情，因为今天他们行善的目标不是太难找，而且是自己就出现了。他们就这样子开始从每一个他们经过的乞丐身边送一份午餐。他们告诉这些乞丐，就说希望他们的生活越来越好，然后呢就会接着说，哦对了，这是你的午餐。母女三人做完了以后就迅速的离开，然后到下一个十字路口。这应该是赠予最好的方式，因为不会有足够的时间让他们做自我介绍或解释说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那他们也不会听到别人对他们的感谢言语，因为也没有时间。这种匿名的行善对他们来说其实都有蛮大的感动，所以他们会很习惯的在他们离开之后就从汽车的照后镜看看一切。他们会看到一个惊讶但兴奋的人拎着他的午餐袋，在他们离开的时候呢，远远望着车子的背影，然后呢也许会挥挥手。总之让多纳和孩子来说有很多的激动，他们就这样一个接着一个的发送午餐。终于他们到了路线的尽头，看到一个个子小小的女人 站在那里，向路人索取零钱。多纳和两个女儿决定把最后的一份午餐放进午餐袋里面，然后呢送给他。当看到这个女人拿了午餐之后，多纳和孩子迅速的回转，然后朝着家里的方向奔去。可是糟糕了，前面是红灯，使他们不得不停下来，就在那个十字路口，而且呢就在那个个子小小女人站着的旁边。他们有点窘迫，不知道该怎么说。其实多纳和孩子都不希望这个女人说些什么。就是这样有点尴尬的时候，这个个子小小的女人走到多纳的车边。多纳礼貌地摇下车窗，以便听到她说话。这个女人说，以前从来没有人像你这样对待过我。多纳说，嗯，我们很高兴我们是第一个。多纳和孩子因为都觉得有点别扭，所以希望赶快转移话题。所以多纳就问这个小个子的女人说，那你怎么，你打算什么时候来吃这顿午餐呢？多纳只见这个女人用大大的眼睛，疲惫灰色的眼睛看着他说，哦，亲爱的，我并不打算吃这一顿午餐。多纳和孩子吓到了，可是还没来得及说什么，这个女人就继续说，你瞧，我家里呀，还有个小女儿，她也非常喜欢麦当劳，可是我从来没有买给她，因为我们没有这么多的钱。但是你看，今天晚上我的孩子终于可以吃到麦当劳了。多纳不知道两个孩子是不是注意到他眼里的泪水。好多次，多纳曾经问自己，自己的行善是不是太渺小，微不足道，以至于根本无法带来任何改变。但是在这一刻，多纳突然意识到德蕾莎修女所说过的那一句话，我们做不了什么伟大的事，只能怀着伟大的爱心去做一些小事。安神父，中国人有一句话啊，莫因善小而不为。
是，
但是现在的社会很物化，对一般人来说，我们都不太可能说我一次捐出数百万啦、啊，或什么，好像不能做到这么大善的事情。
嗯，
那像这个多纳呢，他是很坚持的把这个行善变成家里的一个习惯，所以经常带着女儿出去做这些事情。
嗯哼，
其实这应该是一个基督徒的工作。
嗯哼，
可是我们很少看到台湾教会里面很多人持续的在做这些，当然也有人这样做，但是不是那么多。我就常常想，我们究竟要怎么样兼顾我们自己行善的毅力？
嗯哼，呀，所以我会觉得，其实就像你刚才说的，行善其实应该是一个习惯啊。
嗯，
就是我先有了这个想法，我先有了这个目的，我才会有这样子的行动。所以除非我先体验到我的生命是这么样的富足，这么样的充满天主的恩宠，这么样的被天主给的爱给充满，否则我很难有那样子的行动力去把我所得来的所有的天主的恩赐去跟别人分享。所以行善应该，它应该是一个习惯而不是一个行动。所以为一个所谓的大善人来说，他一次捐了几百万，那很难不让人家觉得他这样子的一个举动是为了他自己的头衔啊，为了他自己的名声啊，或者是为了逃漏税啊，
逃税
等等各种情形。
嗯，
所以能够有行善的习惯，比有一个很大的善行，为我来说是有价值的多。因为有一个行善的习惯的人，他在任何的情况之下都会想到其他人更需要的人的需要， 而不是他有多少钱，然后他可以给别人多少。当善行能够被计算的时候，他的善意通常就可以被打折扣了，他是带着某种目的的。所以为一个有行善习惯的人来说，他想到的常常是别人的需要跟这个跟这个天主恩宠的一个转换，所以他不会太去计较那些数字上的东西。
嗯，
为我来说，我最近有一些对行善有一些体会哈。我觉得我们台湾社会的教育常常是从负面的地方去着眼一个学生的这个程度的标准。就是说我们常常是用扣分的方式，挑错的方式来评量一个学生考试你错了几题，从100分开始扣。那事实上我们比较少用这样子的习惯，就是去看他对了多少。那一般的西方教育的模式常常是看你对了多少，然后从你对的地方开始赞美你，让你建立信心，去有更大的学习的机会。比如说同样的题目，你可以问说，有一个标给他一个标准答案，这个是台湾的考法哈。你也可以说，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然后换了另外一种情形的话，它会有什么样的可能性，那样子的正向的增加的那样子的一个思考模式，去为小孩子来的教育来讲，会是一个帮助更多的。这跟行善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常会觉得说，比如说在旧约里头，不是天主要毁灭索多玛城吗？那亚伯郎去求情，50个、45个、40个、30个，最后到最后只有10个义人，天主也不毁灭那个城。最后这个城里头连10个义人都挑不出来，罗特他们一家人加加减减加起来才8个。所以天主毁灭那个城，并不是因为那个城里头有很多的坏人，有很多的罪恶，有很多的错事，而是因为那个城里头没有义人啊，没有好人。所以意思是在这个城里头没有善的存在，没有天主的属性临在于这个城，所以这个城没有存在的价值，它违反了天主创造它的目的啊，所以天主要毁灭它。所以我们在看事情的时候，常常是要看这个东西好的有多少，而不是看它坏的有多少。我们在马太福音25章天主耶稣基督讲的公审判的比喻的时候，他也不是看一个人进天堂后能不能够进天堂，他不是看一个人有没有犯多少的错，而是你有没有行善，别人饿的时候你有没有给他吃的，渴的时候有没有给他喝的，坐监牢的时候有没有去探望他，是看你有没有行善，不是看你有没有行恶啊。所以意思是善的大小，为天主来讲，在天主的眼里都是大的，没有所谓的小的善跟大的善，因为只要是善就是天主的属性的彰显嘛。所以为人才有那个量化的东西，好像善是可以被大的善跟小的善的分别。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为我们过基督徒生活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啊。我们很多基督徒在旧时代的一个信仰的教育之下，很怕犯错，很怕犯罪，三仇是我们的最大的敌人，我们要小心不要被世俗诱惑，我们要小心以前的这个甚至要灵问答上面规定齁，注视妇女超过5秒钟就犯奸淫。规定的这么细，避免人犯罪啊，修院教育也是一样的，把以前听说修院的报纸齁都是掌上先筛检过的，对，不能看的有危险的这个消息就被先剪掉。都是站在那个避免犯罪的角度之下去教育教友，去教育修士。所以在那个被防止犯错的那样子一个心态之下，我们变得很怕去做错事情。相对的，我们就会变成耶稣基督的那个讲的那个善心的撒玛利亚人的那个比喻齁，里面的那个经师跟司祭长，他没有去救那个被人家打得半死的那个受伤的人，是因为他怕犯错，因为只要他去碰了一个受伤的人，他就是变成不洁的，他就要去行去洁礼。他为了不犯错，所以没有去救那个人。事实上他没有做错事情，他已经非常严谨的遵守了法律，但是他也没有行善。所以意思是我们如果 整个的基督徒生活是怕犯罪怕犯错，然后良心不安，常常去找神父告解，在这样子的一个基督徒生活的状态之下，我们小心翼翼的活了一辈子都没有犯错，但是到了天堂上，我们发现哇，天主问我你有没有去行善，我一个善都没有行，我为了怕犯错我什么善都没有行，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啊。实际上我们需要在整个基督徒的生活观念上面去做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矫正。圣托马斯告诉我们说，因着信德我们遵守规矩，我们生活当中要守时节啊，有什么的很多很多的这个教会司规啊，基督徒生活的典范啊等等的，因着信德我们相信天主，所以我们遵守这些规矩啊，这些规矩这么样的多的束缚跟困难。那下一句是因着爱德我们破坏规矩啊，在公义之上还有爱德，这些规则这些法律是公义，但是公义之上还有爱德，因着爱德我知道可以破坏规矩，譬如说现在这个前面有一个车祸，我为了去帮助这个出车祸的人赶快离开现场，我闯了红灯去帮助他，这样子的一个犯规是在爱德之下被允许的。譬如说有一个人饿肚子饿到实在不行了，他去偷东西，这个时候他偷东西为了照顾他全家温饱，他偷窃的行为是可以被允许的。所以我觉得为一个基督徒来讲，应该有这样子的小小的一个生活指标的矫正，行善的花的时间应该要大于去避恶啊。应该大于去避恶。我们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基督徒花了太多的时间去小心翼翼的去不去犯罪，但是我们反而没有花太多的注意力去行善这方面。所以今天这个故事里面提到的这个妈妈的家庭教育非常好，她让小孩子养成了行善的习惯，她变成她把她排在他们家庭生活的时间表里头的一个很重要的项目，这位小孩子来讲是一个很重要很美的一个生活教育。我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听到这个节目的都可以把它当成是我们家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共同生活的指标。
那我们也看到这个多娜她也有这样的负担，她觉得说长久以来他们家有这样的习惯，然后去，但是她常常会质疑自己说，我是不是因为做的善事都不是大事嘛？很可能就是像她在故事中里面，她是给乞丐一份麦当劳，希望他有一顿温饱的午餐，她会觉得这样的累积可是对社会上是起不了什么改变的。其实我相信很多人也会有共同的困惑。
我们以为我们要改变社会要靠我们的行为来改变，那我们忽略了我们行为的背后有一个天主在。事实上每一个接受他这个小小的善的人，或是看到他这个小小的善行的人，都不由自主的被他的这个善行所影响，他像是一个引爆点一样，把所有的善意天主的来自天主的所有的善念给传播出去，好像流行性感冒一样，那是会有感染力的。譬如说我们在停红绿灯的时候，有一个人绿灯还没亮就先跑了，其他人就会跟着一起跑啊。那个有一个人开始行恶，其他人不行恶就觉得他吃亏了。一样的，当一个人行善的时候，他也是会有感染力的，其他人看到这个善念会开始反省，其实这也应该是我的一个生活指标啊。所以要看到的是那个善行的背后的那个强力的资源，天主本身，因为善是天主的传递嘛，天主生命的传递，所以天主自然会满全每一个善行背后的所有的连锁反应啊，我自己会这样子理解。
好，我们还想问神父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你认为谁是我们行善的对象呢？
我觉得是每一个近人啊，我们不要去想。在非洲有好多可怜的人，饥荒的人，在这个南美洲有好多这个需要这个解放的人，困苦的人，那些都太远了，我们只能同情他们，只能为他们祈祷。真正需要我们关怀的是在我们手边的每一个人啊，如果我们够细心的话，我们能够去觉察到他生命真正的缺乏，而满足他真正的需要。马窦福音25章里面讲的是给口渴的人东西水喝，给饥饿的人东西吃。我们有时候我们行善的出发点是看到我的需要，我把我想要的东西，我觉得你没有的东西给我， 那别人口渴，我们给他麦当劳，我们给他东西吃，那不是他要的。别人生病了，我们去给他可乐喝，这个没有爱对方式啊。所以常常需要有一个敏感的心去觉察到别人真正的需要，而且就在我们的近人。
好，就在你身边哦，不要走太远。那我们下次再见。